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讲普贤宣品，将这个呢分了三大课班，其中讲第二啊众生正众，讲这个呢分了四个课班，第一和二的课班讲了呢，再将第三真心三大愿，将这个呢上面三个课班各自的内容都讲完了。需要料知，现在是咱们在讲三大愿望当中的最后一个，也就是说初级回向真心三大愿呢分了三个课班，一点讲完之后呢，咱们再讲第三课班的内容。第三就是初级回向，这个呢分了四大课班，其中第一呢就是别法十大愿，咱们现在讲这个课班。别法十大愿呢分了十个课班，第一和二呢上面讲完了，今天就是开始讲第三。第三的话呢，成就成熟终生的愿的修行，所以成熟终生愿呢属于第三的课班。这个呢松子呢就有两种，悉出一切恶道苦，当于一切群神乐，入世寄于刹城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遂身助终神，今以未乃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伤大菩提。这两松就讲到成熟终生的大愿。那么我们把这个两松呢分成六段来了知所讲的意义。这个松子中间讲到我常遂身助众生，这就是中说，悉出一切恶道苦，这是从远离痛苦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遣除众生一切恶道的苦因和苦果，这方面通过第一句来讲的。等于一切群生乐，这是从获得安乐的角度来说的。那么具体松子的内容呢，等于这个意思说平等的给予一切众生暂时究竟的安乐，应当如是需要了知。入世经以刹城界，这是从时间上来讲的，也就是说成熟众生呢经过佛刹未成熟的大界来成熟众生，不是说暂时一天或者是一个月或者是一年或者是一个大界，不是这种，确确实实成熟众生发愿的时候呢，时间呢需要比较长，成熟众生需要经过佛刹未成熟那么多界都没有厌倦或者说疲厌性来成熟众生。然后呢松子说到十方利益恒无尽，这呢是从空间上说的，也就是说周边十方世界利益众生恒时无有穷尽。然后呢今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心，圆满无伤大菩提，这三句呢是终结常识所称的因果，也就是说今以未来一切界当中呢，不是说发愿的本人恒修普贤广大心，以及发愿本人呢获得圆满无上的大菩提，不是这个，因为这个课班呢是成熟终生愿，那么应该让众生今以未来一切界当中恒是让众生修持普贤广大心，让众生呢获得圆满无上的菩提果。所以这地方呢不能理解发愿本人今以为乃一切界恒修普贤广大心圆满无上大菩提，二是呢这个课班讲到成熟众生的愿，所以说呢今以为乃一切界当中让一切的众生恒是修行普贤广大心以及圆满无上的大菩提果，应该呢还需要如此发愿。那么这个呢大概笼统的方式呢松子的内容分成六段来简单讲的。这个大愿也是初地菩萨安住欢喜地所发的大愿，在华严经师地品上说道，又发大愿，愿一切众生劫，又色无色，又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乱生太生世生化生三界所悉，如以六趣一切胜出名色所色，如是等类我皆教化，宁如佛法，令拥端一切世间取，令安住一切智之道，光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今未来劫一切界俗无有修行。虽然普贤宣品真正颂词的就有两颂，但是呢这两颂所讲的意义呢，就华严经师地品讲菩萨如欢喜地他所发大愿之意的内容呢完全一致的。 这种话呢，我们就需要了知团啊史蒂芬当中讲的时候讲了很多书生的愿，其中这时候陈述终生的愿呢，史蒂芬当中以常常问的方式来讲的，其中讲到宁如佛法，这个呢对应的就是登于一阙群孙落，就是刚上面讲的宋词第二句登于一阙群孙落和淮安史蒂芬讲的宁如佛法，这个、就是完全相通的意义，也就是说宁如佛法呢这时候对应的就是登于一阙群孙落。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有你一切众生取入佛法，才能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而且呢一切众生平等领入佛法，也就是等于一切群生乐的意义。然后呢就是华严史蒂芬当中说到领永短一切时间去，这个的对应呢就是悉除一切恶道苦，这两个需要对应。史蒂芬说到的呢，你安住一切智之道，这个的对应呢就是仅以为呢一切即恒修普贤广大性圆满无上大菩提，此用呢需要对应，需要了知完全相通的内容。这时候想如何把一切众生呢安住一切智之道呢，需要了知应该让众生呢恒是修持普贤大性，就是令安住一切智之道。那么如是修心安住了普贤广大性的话呢，它的过是什么呢，就是圆满无上大菩提。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成熟终生的这个愿也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大愿，并且也是真正按照这种普贤行愿力，而且呢安住不可思议华严解脱境界的神者，才能正是圆满圆离唯品的障垢，来发起伟大的大愿。需要了知一般来讲初学者相似的或者一份一份发愿，在一地欢喜地安住的时候呢，他说法的大愿呢确确实实普贤广大的心愿，也是真正获得出世间不可思议的境界，安住彻底超凡的境界，也是如深则不共华严坛城的信任。所以呢他见了真如的面目，而且呢在初定的当中呢就见到很多清净的刹土，以及说话的众生呢通过不共三摩地的境界能度化，而且又有普贤大愿的推动力，所以直接行持普贤行愿的修法。我们就知道成熟终生的大愿真正直接行持的直接发无上的大愿呢，起码需要得到大乘初地的过位。但是呢在初学者还是需要相似相似的，或者一份一份的，或者呢首先是相似的改造的方式来发愿，最后呢正是伟大的愿力会先现的。那么这种话呢我们就知道成熟众生的愿，从此就有两颂，需要了解这种成熟众生大愿的意义。接下来呢讲第四的课判，第四的课判呢就是不离四由愿。不离四由愿呢分了两个课判，首先第一不离同心道有缘，第二呢是不离三知识的愿，分了两层。主要藏文普贤行愿品的注释当中就对这个呢分了两层课判，其实韩文的很多注释当中没有分小的课判，可以说就是不离三有的愿。那么按藏文呢就分了两课判，首先第一不离同心道有愿，总是就一诵，所有与我同心者，与一切诸同机会身口意义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这就是不离同心道友的愿。第二呢不离三知识的这个愿呢，松子还是有一颂，所有意我善知识，唯我现世普贤心，长远与我同机会，与我畅生欢喜心，就这一颂来讲的。那么这上下的两颂呢就是发愿在一切的胜出恒是呢就不离诸佛菩萨善知识以及正式的道友，发这种的愿的话呢就一个元气力，将来真正不会离诸佛菩萨善知识等，这是一个。还呢发愿的时候在一切生出恒舍不离诸佛菩萨上师道友，而且呢获得诸佛菩萨上师的无二同意的境界，也就是说获得同等欲和性，那么上师相续意的境界和弘法利生殊胜的修行，这些呢自己也需要发愿生生世世不离上师诸佛菩萨，获得同等的意与性，只有呢需要发愿。一般的人想为什么要发愿在一切胜出恒舍不离诸佛菩萨上师呢，会怎么想，这个呢我们从正面和反面两个侧面来观察。 从真脉来讲呢，需要料知，需要修内道不可思议内命的功德法，必须要一至三智士依赖诸佛菩萨的经论的教言，才能常常遇到助缘一至三智士如理如法的修心，成就一切一切的利益。如果没有一至三智士，那就没有办法成就，是这种真面范面来观察。那么我们首先从真面来讲，真面讲的时候呢，不必我自己通过分别念驾照的方式来讲，反正非常可靠的佛的教证来做正面，一至三智士当的功德，佛亲口宣说的，就按教证抉择。佛在经典当中说的，也就是说不动又破一章当中说到，其有随身善知识语，无一惑者常知于一切善忧，其有法心原常不离善知识者，则得具足一切义利业。这个教证的内容呢，就是说某一个行人，他呢随身三知识诸圣的教言，没有任何怀疑，没有任何疑惑，这种呢确确实实一个缘起力，也是因果的规律，他呢止于一切的善忧，而且呢他发心呢常常想不远离三知识，所以呢对他来讲，他的相续当中确实会具足一切一切的利益，是用来佛亲口宣说的。还有呢，佛陀在华严经讲三知识的功德，那里面也讲的特别殊胜，而且呢三才通的一支呢，很多很多的三知识一层一层的内容讲的非常详细，而且呢三才通者也是一支三知识后得到不可思议的殊胜究竟的成就的功德。这些作作比喻或者说过去的大德们，无论是印度啊，或者是藏地啊，或者是汉地啊等，在很多的地方有福报有智慧，而且呢从方方面面来讲，福报先前的时候呢，一半时间的人呢根本没有办法比较，那么多伟大居住智慧具有殊胜福报的，这些也就是一至三智士而得到呢殊胜的成就。无论是密宗的教度啊，或者是禅宗的教度啊，或者是从小乘以上来讲，确实都是呢依赖三智士，依赖诸佛菩萨而得到呢殊胜的成就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要知一至三智士功德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圆满的成就都会得到的。尤其是讲那个金刚尼称，他来讲的话呢，三宝的重计，一切愤怒和寂静分尊的重计就是金刚上士，三宝的真正重计，一切圆满的归处就是金刚上士。如果不居住金刚上士的法相呢，那么他根本不属于上士。真正居住金刚上士的法相，那确确实实需要料知他的身口意都是来代表佛宝法宝身宝，一切贪嗔都彻底含摄在上士法体的境界当中。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料知这种的观点特别重要，虽然一般说不相原理善知识，但是呢到了发愿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注意所有一我善知识等，在那种念的时候呢，好像无记的一个状态呢，念了一遍一样，没有发愿。在无耳为缘先前，稍稍自己心相许有波动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善知识，也没有想到道友，没有想到佛法，所以呢，出一些为缘。这个呢，就是平常没有如理如法好好发愿。如果好好发愿的话呢，平常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回向三根自前也好，回向三根后也好，也是发愿不离金刚上师，还是有殊胜的必要。所以我们天天念的时候呢，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相拥生发了圆满地道功德业，虽然什么成就金刚智嘛什么，那个想一下，生生世世都不想远离三智士，这些的内容和这里所讲的所有依我善知识，唯我现实不现息，常远与我同聚会，与我常舍欢喜心，这些无论是现种或者是迷种，都是一个内容，发愿也是一个，所以呢特别重要。如果没有如理如法的观察上师，一直上师没有按上师真正的迷疑，也就是没有通达上师真正的迷疑，在一直三知识后没有做如理如法的闻思修心，那这也就是不对。最初呢没有观察到，中间呢没有如法的意志，最后呢没有如理如法的修心，这就是末法时代刚强难化众生里的颠倒缺点。但是呢居住真正的金刚上师的法相，那么遇到什么，然后你做什么都需要心智，不说一半的这个善法，让你调祸都需要调祸，让你杀生也需要杀生， 但是呢，现在的众生，他的心相续当中根本没有正式清净的信心，所以说上师说什么一教奉行，这是口头上的一教奉行，根本一教奉行做不到，他根本没有真正的信心。需要增长心性的话呢，你必须要知道上师的密业，你通过闻思修行佛法才能知道上师的境界，上师的慈悲，上师的智慧，上师的出世间的一切一切功德现前的加持力不可思议。这时候呢，确实不单是信心产生，而且呢会增长坚固圆满。这时候你说对上师有信心可以的，哪怕上师打你骂你开个玩笑，或者呢上师一切一切说作说行完全知道，就是不可思议的法身如来在自己面前现前一个三宝中介的三智师度化自己当有缘的众生，会怎么想？但这种呢确实没有，有的话呢不但是白天，甚至自己晚上做梦的时候也是在三智师面前发清净的大愿，或者呢在受持清净的戒律的基础上做如理如法的闻思修，当时上师呢有种种的意愿，种种的三巧方便呢跟你讲不可思议的大愿呢，比如这个金刚经啊，或者是大愿门三世心经啊，这样很多很多正确的象征会出现。但现在这种呢根本没有，好像认为三智师就是遥远的一个地方，就像阿弥陀佛一样，我在一个很悲惨的一个轮回娑婆世界当中，跟上师呢从佛法的角度来互相沟通的根本没有，或者上师的密语正式了达的呢也是没有。由于现在众生的邪念分别太重的愿意，所以呢根本没有，不说正式修学或者是跟上师沃尔的安住同体法界真如的面目当中，连发个愿都发不来，做不到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这些大的事情必须要依赖这些加持俱来落实法愿，很重要，就不必要多讲一至三智师方面。因为比如密法方面来讲，特别强调如理如法一至三智师，比如大明前行导文当中一至三智师的内容专门讲的那么圆满，内容也是特别丰富，而且呢过去很多大德的传记来做比喻进行抉择的时候呢，感觉确实是现在做一个上师合格的弟子根本谈不上，从心性从智慧从精进从受持戒律啊，从真正的团结和等方方面面来观察的时候呢，不说自己有希望成就得到一个解脱过，连做一个上师的合格弟子最下品的一个要求都不具足一样。那么这时候呢，不是上师不价值，不是上师不拼的，不是上师没有智慧和慈悲心，而是呢自己的相续太不清净了，那没有办法上师的价值融入心间的。就像空中的日和月或者星星，虽然一直白天或者晚上都显现，但是呢在地上的气不居住，或者气居住在心里面的这个水都是燃物水的话呢，那日和月当的影响都没有办法一清二楚的显现。所以呢不说真正上师的遗传融入自己的相续当中，连观想一个上师的法地就是一清二楚的观不出来，这个就是自己业障太重的原因。这种人呢确实是这里所讲的不离三智师的愿，或者是不离同心道友的这些愿呢，确实是应该多发愿。而且呢我们从那个金刚弥次来讲呢，所有的道友们都是呢金刚道友，确实是在金刚堂乘和金刚上师面前通过金刚去发个愿，获得普贤王如来金刚赐归为自坚，生生死死不离的。所以呢应该所有与我同心者党的众生呢再再需要念，不然的话呢自己对道友没有个团结心，没有个帮助心，没有个慈爱心的话呢，那么包括金刚明成当中所讲的道友之间的私怨都不清净。如果私怨不清净的话呢，你所作所起一切一切都是点到了。比如你私怨不清净的话呢，像长寿的那种的想法呢念什么长寿经，但是呢却要了知你破了根本的私怨的话呢，寿命可能会短，一切一切所作都会点到。所以呢这些不离同心道友啊，或者不离三智师的愿呢，从内心里需要知道确确实该注意该发愿的，该重视的，该团结的，该帮助的，该慈悲的，该同心修心，各个方面呢需要了知。虽然对佛法和上师或者说菩萨或者说修心的功德大家都很欢喜，没有人不欢喜这种殊胜的境界，但是呢自己的心没有融入佛法，或者说佛法没有融入自己心的时候呢，那么这种话呢众生就是凡夫的一个众生，而且呢他跟佛法任何关系没有一样，他的相续当中无论是傲慢心啊，或者是嫉妒心啊，或者是嗔恨心啊，或者是贪心啊，或者是傲慢心啊，确确实实呢根本没有办法跟一般的比较，
感觉呢特别严重，比如产生一个嗔恨心，感觉好像要爆炸了一样的想法，或者是产生一个贪心，这样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办法压制，根本没有办法熄灭分别念，会有这种的想法。这个时候你应该有个深深的体会，哦，原来我学过佛法，听过佛法，说过包括无上大圆满的不可思议修行，自己修上师一家修不可思议的大圆满，说是说过，但是呢真正来讲的话呢，就连一半粗重的烦恼都压不住。现在相续当中烦恼不像那个夏天吹风一样，而是呢冬天吹风感觉很冷，就像这样烦恼很重的相续当中起这种邪念的分别心的时候呢，就冬天吹风一样有很大的力量。这样好像对一切的文思修行啊，或者对道德团结对上师等攻击心彻底断除一样的。这种分别念很重的呢，就不能把自己看得很高，自己就很低，那么重的烦恼比一般的还粗重还强烈。如果这些呢没有观察到没有认识的话呢，那么不离横行道右的愿没有办法发起，不离三知识的愿也没有办法正起，这些呢需要理解。不过这些也是给到我们顺便讲讲，不是宋慈直接讲的内容。总而言之呢，无论是密宗或者是现宗，特别特别强调一直正确的三知识，远离恶知识，这个是宋慈也讲到，不是说你说见说外全都是三知识让其一直，不是这种，恶知识必须要远离，正确的三知识必须要抑制的。如果
对
三知识你不知道他的戒律是否清净，他对于弘法利生负多大的责任，或者他自己文思修行的功德是如何，或者他得到了没有传承上师遗传的加持，或者他发了没有清净的菩提心，他有没有出离心，对世间法法是不是远离了单着，如果一无所知，然后说这个大得不得了，或者是这个是一个法师，这个是一个堪布，这个也不一定准确。虽然讲法随众讲，过去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也讲法，或者是摩昂也在讲法，或者是外道的文士也在讲法，所以口头上讲的不一定是真正的三知识，然后呢不是口头上做一些其他的三知识心相也不一定是三知识，主要他相续当中具足出离心大悲心或者说菩提心，再加上具足空心般若的智慧，那么从三乘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呢，这就确确实实具足了正确的三知识相。如果这些都没居住的话呢，就凡夫和凡夫一样，你一这个凡夫他一这个凡夫一样，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所以呢不离三知识发愿的时候呢，就像密宗当中所说样的，首先观察从远方从近的地方，或者呢近的地方上师的眷属当中弟子系的行为怎么样，智慧怎么样，慈悲怎么样，互相团结是怎么样，各个方面都需要观察的。你观察个七八年不算时间很长，以这三知识应该以这个20年或者30年也不属于以这个生阶很长，确实这种，因为现在众生没有智力，没有福报，没有通过智力达到非常不可思议深色的境界，所以呢以这三知识一辈子或者是生生世世以这三知识都没有什么。而且呢过去的很多学密的，比如西日三哈或者说图玛木扎或者说弥兰一巴掌，以这三知识不是几天或者是几年，不是这种，尤其现在一至几个月或者一至一年或者是一至个两三年，认为一至的时间特别特别长，还没得到一个不共成就的价值，会这么认为。这些呢就是颠倒邪念的观点，没有正确的道理。但是呢不是我们有个嘴巴来说一个别人的故事，而是呢个人自己需要注意。如果今生得到人生遇到了佛法，但是呢没有如理如法修，反而抑制了一个恶智社会，那生生世世就如歧途如邪见的状态，或者说堕落三恶趣，那才是危险的处。所以说呢还是必须要注意正确的知道，无论是道友或者是善知识他的眷属他的身份上观察的时候，非常入法非常圆满，时间短好长好，对接触的人呢有理无害的。其实呢利也不是让他吃个饭穿个衣服让他高高兴兴的，不让他痛苦让他大睡大觉，就感觉上司很好价值很大，有吃有穿，不是这一点算什么利益，这一点世间共通的，包括外道相信因果的人都做得到，或者是世间的平凡人都做得到，主要是应该从那个佛法上去帮助能够端出轮回生死的众生，能够驱逐解脱的道，甚至安置于解脱的过当中，那才是真正伟大的善知识，应该从这方面来观察。 这才是无害的基础上又利益度化众生。但不过现在一般人自己没有挑出自己的烦恼，说度化很多上百数千数上万数的眷属，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自己如何对别人，也就是做得到如何的帮助。所以呢，说大话没有必要，这些呢需要三假辨别，不然最初没有辨别好的话呢，那么走的修行的道路也不一定非常可靠，不一定非常了以究竟的。所以呢，修法也是从最初三加辨别，最初好好观察，然后呢如理如法精进的心智。所以说这时候不离三知识方面呢有很多方面需要注意需要辨别的。那么真正的三知识呢，这里所讲的必须要发愿，修强华严经等当中做了很多弊来显示这种三知识的功德。对于这种三知识呢，佛在经典当中讲的时候也讲到，佛在得生童子又得童女藏，在这个经当中以十种弊来显示三知识的功德，就是这样说的：扶持善男子，三知识者藏诸善根，譬如雪山藏诸药草。然后呢，三知识者是佛法期，譬如大海恒纳众牛。三知识者是功德经法胜出，譬如大海出生众宝。三知识者能行菩提心，譬如孟获能连正经。三知识者出国四法，如须弥山出于大海。三知识者不染四法，譬如莲花不着雨水。三知识者不收诸恶，譬如大海不收四色。三知识者增长拜法，譬如拜月色光圆明。三知识者明朝法界，譬如圣日昭示天下。三知识者长菩萨生，譬如父母养育二字。对三知识功德从种种弊来进行抉择的。还呢，在菩萨藏经当中说到，种子获得菩萨一切诸心，如是获得圆满一切波罗蜜多第一人等持身统种子辩才回响，缘起佛法，借来尊重为本。从尊中出，以尊中正章，依于尊中，尊中为应。也就是一切一切的因，或者是增长，或者是圆满，都是呢依靠尊中三知识而产生圆满的。所以呢，从正面我们观察一知三知识的殊胜功德，就明白呢。从反面来观察，如果圆明的诸佛菩萨圆明的三知识，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就是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做过，大智度论上面呢说，若以少堂头病痴伤，虽小少出凡梗成病，菩萨未如法威，若愿你祝福一少功德无方便理，欲化众生虽小利益凡梗堕落，一时心学菩萨不应愿你祝福也。又连我未得佛言，如莽无疑，若不为佛所引导，即无所取。菩萨见佛得种种理，得大智慧，遂发修行而得解脱。大众们讲的内容简单讲，就好比一个烧烧酿的热水呢倒在冰池上，就需要料知虽然能融化以消快病，但是呢不就连这个热水也成了病。同样的，菩萨没有如发位的时候呢，如果愿意祝福三知识，那么以少量的功德就没有方便力。在这种的情况下呢，他想去度化众生，虽然有少份的力量，但是呢反而造致堕落。由于这种的道理呢，那么心学菩萨或者说初学菩萨不应该愿意祝福。然后又想，我没有得到佛言，如同盲人一般，如果不为佛所引导，就会无所趋向。菩萨见佛得种种的利益，得大智慧，遂发修行而得解脱。通过一至三知识的功德和反面，没有一至三知识原理祝福菩萨的过患，两个正面和反面的角度来做了分析。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发愿恒是不离祝福菩萨，不离三知识。就像大乘司法经当中所说一样，在大乘司法经上说，菩萨精心守乃至于道明难，毕竟不得舍离三知识。在这个松次的内容解释之前，哦，就知道确确实实不离诸佛菩萨三知识特别重要。如果一旦凡夫初学者这种身份上远离诸佛菩萨三知识，那结果确确实实虽然你有稍稍的功德或者稍稍的修行， 如果没有大的方便力，没有大的智慧，没有大的修行坚固的很高的境界，咱是好像感觉做得到利益。其实呢，这个是少的利益，功德也是稍稍的功德。一切度化众生呢，最后还是度化不了，反而自己的修行也退失，自己也造致堕落等。所以呢，还是菩提三智是特别重要。
在明白呢
接种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可以具体讲这个诵词。所有与我同行者乃至与我唱声欢喜心之间两诵的内容呢，我们就再来看发愿的内容。发愿的内容对诵词前一诵后一诵我们就可以分两段，就是说前一诵呢不理同行道友的愿，后一诵呢就是不理三智士的愿。发愿的时候怎么发呢？就是愿所有与我同行的道友在一切处同时聚会，身业、口业、意业都同等。十六呢需要了知身口意业皆同等。然后一切心愿同修学，这个地方不注意的话容易误解。一切的心和一切的愿同修学，会怎么理解？这个呢需要理解，一切的完性都乃法愿同等修学，应该需要这么理解。然后呢，愿所有饶于我的善知识，为我现实出现的光大心，恒常与我同时聚会，对我产生欢喜心，应该需要如是发愿。这诵词两诵的内容呢，跟那个《华严经》师地品初地菩萨说法十大诸生的愿，这里讲法上面讲过的那以外，还在《华严经》师地品当中初地菩萨把大愿讲过，那跟那个内容确实有相通的，而且呢直接可以对应的内容都有。所以呢，《华严经》师地品上说到，又发大愿，源于一切菩萨同一自心，无有愿景，积诸善根，一切菩萨平等一缘，常恭忌讳，不相设立，随以任现种种获身，人其自心，能知一切如来境界，未离智慧，得不推入以圣通，又悉一切世界，先行一切众生，普如一切圣诸，成就不可思议大乘，修菩萨心，光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今未来际一切界属无有休息。跟那个发愿经师地品刚上面念的发愿文和这里刚上面所讲的两诵内容完全是一样，同一个意义，所以呢可以对应。那么从诵词来讲，所以我同行者等这个内容，前一诵讲的后一诵讲的呢，按藏文的刻法呢分了两段。其次呢，凡是不离开道友，不离开三智士，这个主要需要了知，把愿一直正式的三智士，哪里有正式三智士，他肯定有诸生的眷属。所谓上师的眷属呢，自己一直三智士的话呢，成了正式的道友。所以呢，以上没有什么大的，就是主要这里一节诵词当中，所有与我同心者。第一句呢是中说的，所有与我同心者，那个同心在华严经师地品上呢说源于一切菩萨同一自性，就指的是呢同自一乘同修完性，也就是说同样都只在究竟一乘的，都呢圆满修出现完性。所以呢这里不是一半的一个凡夫当中的凡夫，什么都不知道，跟他去接触他发愿是我的好道友，不是这么一个意思。这里直接讲的是华严普贤光大心的修行的大愿，所以呢他接触的道呢愿一切菩萨同一自性，意思说我的同伴就是观世音菩萨或者是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等等作为自己的道友，同之一乘，他不是有什么暂时三乘等的，就同之一乘，而且都是呢安住究竟一乘的意乐，所以呢同之一乘修的呢不是一半的，而是呢圆满修普贤完性的功德，对他们需要一起同心。因此呢所有与我同心者，那个同心的内容呢，在华严师地品上就说到源于一切菩萨同一自性。然后呢诵词第三句讲到身口意义皆同等，其中这个身口意当中意义同等呢，在华严经师地品说到一切菩萨平等意愿，一切菩萨平等意愿的意思呢，就是同以无分别智慧无缘而造的。那个时候呢不是心里他起分别念我也需要起个分别念，不是这么发愿的。需要了知身口意业皆同等，意业皆同等呢具体呢华严经师地品上所说一样，一切菩萨平等意愿，也就是说同样的以无分别智慧无缘而对众生等做利益。然后呢就是身业相同， 声音相同的宅，欢师地品上说道：虽以人先种种佛神，得不推入以圣通，游行一切世界，先行一切众回，出入一切圣处。声音来讲的，按照那种来需要了之。然后呢，就是口业相通呢，口业相通呢，指的是同说一味法，就是唯一说究竟一生无而亦无散的法门，这才是真正身口意义皆同等，一切心愿同修学的内容，正是可以了达。但是呢，需要了知一切心愿同修学呢，就是无论是福德质量还是智慧质量，以福慧质量和智慧质量而中质量所设的完心呢，都发愿同等而修学的意思。然后呢，侯一松当中第二句就说到：唯我现实普显性，那个现实的意思呢，就像观经上所说一样，观经上怎么说呢？犹如暗中宝，雾灯不可见，佛法无人所，遂之不能了。就是说，如同黑暗当中的宝藏，没有灯光的话呢，不能看见。同样，佛法如果没有人开示的话呢，虽然是智者，但是依靠智力呢，决定不能完全了悟。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唯我现实普现性，必须要其他的三智之一之后呢，通过三智之现实普现光大性，不然的话呢，就像黑暗当中的宝藏呢，没有灯光呢，没有办法看见一样。所以说佛法呢，确实没有其他的三智之开始的话呢，虽然一般的众生不一样有智慧，但是呢，依靠智力呢，确实不能了知，就那么需要了知现实的内容，也就是需要通过三智之现实，或者通过诸佛菩萨来现实，不然的话呢，不但是一半的愚痴人，虽然是智者，但是依靠智力也不能了知的一个事情。然后呢，第三和第四句，也就是说，常愿与我同聚会，与我畅生欢喜戏，这就是发愿呢，恒常不离三智士，以及与三智士呢同性，需要了知这个内容。如果跟上士需要同性的话呢，那么必须要圆满这一宗大愿。关键呢，就是三智士对我长生欢喜心，这就是一种屈辱大乘不可思议普贤光大性的一个侨具的内容。它的原因呢，需要了知真正的三智士，它就是一切加持的来源。所以呢，一切加持的来源就是上士，打开加持门的就是让上士对我升起欢喜心，这方面呢需要了知。所以呢，一切一智的侨具就是您上士产生欢心，无论是以财物供养，或者是自己的生于尘世，或者是以修行供养，唯要修的就是让上师欢喜。一旦以三种尘世得到了上师与我畅生欢喜心，那么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呢，就会成为无二无变。这就是真正不离上师，真正三智士呢，恒常与我同聚会。因此呢，需要了知确确实实自己所作所行呢，必须要让上师欢喜。欢喜的话呢，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确实成为无二无变。在这时候是真正的不离上师，真正上师三智士呢，长远方面来讲，就是常常跟自己不离的境界就是这么一个。所以叫恒常与我同聚会，是这种呢需要了知。真正的不离三智士的话呢，对我们来讲，尤其是大恩上师的道场上，真正让所有的高僧大德，无论是活佛堪布啊，或者是其他的道友，或者是包括不可思议的大恩金刚上师以下，需要同时欢喜的话呢，需要做什么事他们老人家才欢喜呢？就是需要收持清净的戒律，团结和合，做分事修行，就上师们自然而然会欢喜，确确实会欢喜。最后呢，做不可思议的弘法利生的事业的话呢，上师更加会欢喜，唯有上师欢喜就这么一个。那想一下，对自己上师是否会欢喜，你观察一下自己相续的，无论是别解脱界的种种的血出，或者是菩萨界种种的血出，或者是金刚迷城种种的实验三明月界的血出，是否受持的清净。如果不清净的话，为什么上师对你需要欢喜？或者说你对道友有没有个帮助心、慈爱心、团结和合的善心？没有的话，上师为什么对你欢喜？或者说你做文思修行的话呢，你同大的来不论修了什么一个真正清净的法，而且呢，你做文思的时候呢，又头又尾如理如法圆满的传承，圆满的文思，圆满的修行的工作是从哪一个方面对上师做过供养？ 或者呢对上司做过法供的话，从哪方面来讲，你自己的身口意上观察观察一下知道。所以呢上司不利你，还是我认为不算上司不慈悲。很正常的观点来讲的话呢，上司对你呢不能特别显现慈悲，确实你的罪过太严重了，或者你根本认识不了自己的缺点。如果上司点点你身口意的罪过都接受不了的话，那很是心慈留得晚心当的境界，或者是生生世世跟上司一起在轮回当中利益众生，或者是跟上司直接去地狱度化众生，你根本想都不敢想一样的一个事情。现在人来说，信心肯定大，信心是不可思议的，我信心最大，对上司呢信心最大的就是我，好像没有信心的侧面好像在描述。真正有信心的人不可能说最大的信心就是我，其实呢不可能无二独一的一个信心者就是你，这个也需要了解。所以呢现在人呢他没有相信去舍因果的法，然后呢上司身口意的一切一切功德的观点呢他都没有正式通达，对道友们不团结，闻思也不做闻思，对众生也做不到利益，反而骗众生，那这种的人什么叫金刚上师合格的一个金刚弟子呢？谈不上金刚弟子，不说金刚弟子，一个真正对上师一般人一样恭敬的事情都做不到。如果真正认为自己对上师有信心的话呢，那么你的信心的来源是什么？信心增长坚固的条件是什么？需要了解。实际上呢，信心就是心的本性，真正安住大圆满，真悟了大圆满，才叫真正信心打开了价值的门，跟上师不可思议真悟的智慧成了无二无别，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了还说有信心，那就是不对。所以说呢，对我们方面来讲呢，大恩上师以及大护法或者是这些堪布们同时欢喜的呢，就是受持清净的戒律，团结和合，在这种的基础上呢，如理如法的闻思修心，这就是上师们同时欢喜的。而且呢就是能做得到弘法利生的话呢，也就是一切的十方善士诸佛菩萨高僧大德们同时欢喜的一个设计。如果这些没有做到的话呢，口头上说很多好听的话，其实呢就是偏执他，没有什么意思。真正需要了知恒常与我同机会这个内容，为我现实普贤心，与我畅生欢喜气，这些呢需要了知都是呢所谓以我三智识，或者说应该从真正的身口意义接通的一切心愿同修学方面来需要了知，需要通达，需要按照这种来心智修行，才能如法的显现。那么这诵持前一诵和后一诵的差异是什么呢？需要了知第一诵是从跟自己境界同等的方面来发愿，不离道友，因为诵持上也看得见身口意义皆同等，就是三门或者说三业同等，然后一切心愿同修学，就是说到观心同修的一个方面，看得出来这个观点。第二诵后面的一诵呢，就是从让自己增长的方面来发愿，不离三智识，因为诵持上也说到所有以我三智识，然后唯我现世，或者说与我畅生欢喜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前后两诵大的没有不同的差别，但是不同的侧面呢，第一诵呢主要从对自己境界同等的方面来发愿，不离道友的，第二诵呢确实主要从让自己增上方面发愿，不离三智识的侧面需要抓住，其他没有什么不动的。今天也就是啰嗦的稍微多一点，如果道友有误解的话呢，就是我说法不对不能误解，然后呢就是平常所有与我同心者乃至与我长生欢喜心的时候呢，确实心里一念一下，在上师道场的哪一种道友，无论是在家出家，或者是二僧大僧，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没有任何差别，凡是破了根本戒的话不让住下来的，对于僧中道友互相没有团结性的话不让住的，不做文思修的呢也不让住的，所以呢常住先有的都是呢记住根本的戒题，没有破团结和合的过失，所以呢团结和合都居住了。在这个基础上呢，看个人的身份、个人的智力、个人的相信情况呢，要么文思要么修心。因此呢在道友当中一则非常好一则非常不好那样取舍的呢确实没有，所以呢从下面载架的巨僧到上面大僧修行一下，都是呢平等需要发愿。 应该牲口以戒同等一切心愿同修学的内容完全居住呢，而且呢大家的目标都是一个，都是呢不想离开不可思议的大恩上师方瑞宝为主的高僧大德。如果生生世世不想离开而且都是一个目标的话呢，那么应该非常非常亲近的心来互相团结，互相帮助，互相慈悲，特别重要。所以呢我今天啰嗦一点的呢主要是这方面想说两句而已，其他也没有什么说道友故事的根据，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一旦接下手把你都女你别转那本心讲提高能接我弄这把这边从来人主啊主主主